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近期呢，手机应用程式，例如说 WhatsApp 啊、Instagram， 相继的就是发生了故障这样子的一个窘境哦，因为我们的生活其实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那这不禁就让我们开始在想，如果哪一天这些 App 真的没办法去使用的话，那我们的生活该怎么继续下去呢？关于今天的这个课题，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注册与职业咨询心理师，就是林明生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林明生心理师你好。
你好 Joyce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OK， 关于近期这些国际通用的应用程式就是一直发生故障啊，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困扰，相比起以前的那个年代，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离不开科技了呢？
好的，那我们从这个议题就可以看到哈，人性的根本需要呢，就是我们能够得到及时满足。所以这个及时满足呢，刚好手机就很符合了，方便性，而且便捷啊，快有效。而且呢，在你看，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要成为一名领袖，可能要打拼个三五年。可是呢，在手机世界里边，年轻人家拼他三五天啊，他就可以成为游戏里边的领导者。或者他可以及时看到全球的资讯，可以看到新闻，可以看到很多娱乐，所以这些呢都满足了人性的基本需求，就是及时满足。
所以就因为这个及时满足，所以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说，如果哪一天就是这些 app 我们使用不到了，然后就会觉得就是为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困扰，然后就会造成心理不安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跟它呢产生一些习惯性的连结了。
它其实就好像我们对可能某一些人或者是某一些事物的那种产生依赖的那种感觉。
是 Joyce 跟依赖说的很好哈。所以如果我们说一个上瘾一个成瘾啊，那这个依赖的关系包括什么呢？有的很担心说他是否在团体里边他遗漏了一些东西，他没有被通知到，那这个可能是属于一些职场人士。那如果是年轻人呢，他很担心在团体里边是否他已经被杯葛了，还是他已经被黑了，所以他会有很多的焦虑，那种失联的焦虑，觉得自己不归属于某个团体的焦虑。那如果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造成他寝食啊都睡啊吃啊都吃问出问题哈、而且生活功能出问题呢，这个如果以精神诊断手册来看呢，他有可能是一个成瘾症状的。
说到成瘾哦，那其实我发现啊，真的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有就是手机成瘾这样子的问题。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明生老师聊一聊。 TFM 陪伴着你，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对于科技啊或者是对于手机成瘾的这个课题。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林明生心理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咯。说到这个成瘾哦，其实现代人已经开始出现手机成瘾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摆脱对手机过度的依赖呢？
很好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来看，如果把手机成瘾的一个依赖视为是一个坏习惯的话，那所有的坏习惯呢，我们要去革除之前，我们一定要去放大去看，如果这个习惯不改变，那么它的后果是什么？所以第一个问题反而不是马上找方法，而是先问问自己啊，它最严重的情况会变成怎么样？那这个就引发他的动机。当他有动机，知道说哦，不行了，我再这样下去，我没有朋友了，我跟父母关系很差，我已经已经生活都受到影响了。那这时候就问自己第二个问题，那么你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当你有足够的动机要改变，你又设定我理想，我还是可以用，我可能不用手机，但我一天呢，我就不要被它绑住，它只是方便我们生活的一个工具。所以你可以在手机上设定，只要一天使用超过两个小时，它就会跳出来提醒你，主人今天计时已经到了，让自己养成有规律有时效的应用一个手机一个这个媒介。所以这个工具呢，确实它已经脱离不了我们的生活了，很方便，但是呢不要被它绑住，让我们 成为他的主人。
是，的确现在很多人哦，就是手机真的为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嘛，然后也解决掉我们生活上很多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到现在的人啊，不管他们是在工作也好，睡觉前也好，或者是就是可能他们没事做的时候，都会不定时的拿出手机来刷一刷啦，或者是看一些资讯啊之类的，所以就已经是变成感觉上我们的生活已经是离不开手机了，然后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就是如果没有手机的话好像就哪里不对劲这样的感觉。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TFM I Ask You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林明生心理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对于科技啊或者是对于手机成瘾的这个部分。那说到手机的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有一个人呢可能他就是依赖手机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状态的话，我们应该要马上去阻止他，对不对？
是的，如果说哈，按照 Joyce 的一个话题哈，我们除了知道我要改变，为什么我要改变，我的理想状态是什么，那以行为的改变呢，接下来你就要找到那个启动点，是否就是一躺下来你就很习惯的拿出手机，是否一坐在餐桌你就很习惯的拿出手机。不要小看这个小动作，就因为有这个小动作开始，就有后面一连串的不能自拔。如果你发现了，那你就提醒自己，诶，我每一次坐下来餐厅的时候，我就先看看周围的景色，而每一次我一躺下来的时候，我就先做5-10个深呼吸来做身体扫描，就改变那及时马上拿出手机的一个习惯，后面一连串的就会跟着改变。
就是从一个小小的习惯开始做改变，就是可能你像刚才明生老师说的，你去到一个地方，例如说你可能去 cafe， 你就不要马上就是拿出手机来，你可以先看一下四周围啦，或者是说可能你在等车的时候啊，特别是开车的时候就更加的不应该，就是可能你在等车的时候就或者是等红绿灯的时候就拿出手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就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就不要一下停下来就拿出手机这样子，慢慢的去做改变呢，就会减少对手机的依赖了。
是的，
嗯， okay、
所以就这一段呢，我想我们开车的都有这经验啊，
常
常都可以看到明明绿灯了，为什么还不会动？
很危险，
在刷手机，
是非常的危险，所以要戒掉这个习惯哦。那除了就是手机成瘾这个部分啊，近期我们也经常就是在新闻上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想就会尝试网上的一些挑战，然后就丧命了。到底谁该负起这个责任呢？
所以呢，我们很强调就是说哈，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以及孩子他们先浏览的一个网页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不管从以前俄罗斯的一些哈，就是鲸鱼的啊，一些游戏的啊，甚至鼓励孩子自伤自残自杀的等等哈，里边都有一个点，就是他会一步一步的陷入他们诱导的一个陷阱，那过程中呢，有追求那种群体的一个效应模仿，包括说啊，我是群体的一份子，我有这个胆量，而且我有很特殊别人没有的经验，这些都会勾起我们的一些哈，可能心智啊、社会历练还不够的年轻人，甚至孩子们蠢蠢欲动。那么最基本的还是父母们哈，真的从小跟孩子有很好的一个交流沟通的一个习惯。
嗯，的确现在很多的父母啊，就是看到孩子不开心了或者是说他们在哭闹的时候，就会直接拿手机把手机递给他们，或者是平板电脑
手机保姆。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爸爸妈妈真的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不要让他们依赖这些就是所谓的电话啦，或者是这些平板电脑。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呢我们就聊到有关于手机成瘾啊，或者是跟这个科技成瘾有关系的课题。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林明生心理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哦。刚才呢，其实我们就说到了很多的年轻人啊，因为就是尝试了网上的一些挑战而丧命嘛。那你觉得说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这些措施来遏止，就是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呢？
对我们来说哈，如果以我们的专业领域，我们称为一种三级辅导。初期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做一种预防性的、教育性的。不管我们家里孩子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哇，我们已经注意到哈，比如啊，上个月啊，几个星期前，甚至有孩子模仿自习的一个经验呐、啊，那丧命了。这些我们要主动提出来跟孩子说，跟孩子讨论。那这个呢，你就可以做到一个预防、一个教育的一个步骤。那第二呢， 如果真的身边有这样的例子了，那这时候呢，就要请教专家，要转介教专家了。这时候可能进入的就是正式的一种辅导的二级的一个过程。那甚至呢，他已经是成瘾了，那就要来到心理治疗，可能要配合药物，那配合精神科，那个就三级辅导。因为我们必须说哈，人的行为不全然只是一个心理需求、环境或者自己的个性，有一个部分是受到生理的因素。有的孩子呢，可能就天生哈，他比较冒险，过于那个冒险性或者冲动或者思考事情比较不理性，那可能受到他大脑内分泌的影响，那个就要去到三级，透过精神科医生、医药的帮忙来协助孩子。所以简单的说哈。我们把这个社会时事新闻呢，常常我时不时我也会跟我女儿聊起，哎，最近啊，我们遇到的一些案例比较多的是什么啊？最近啊，社会新闻有什么？听听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甚至过程中可以问他，哎，如果你的朋友有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劝呢？而不是说，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做？那孩子会有防卫。你换一个角度问他，如果是您的朋友遇到，你的同学遇到，你会怎么做？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听到，原来孩子是这样看事情的，原来他的处理模式是这样的。那顺应着孩子的模式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哈，我们可以多做什么，或者少做什么。
所以呢，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的这个沟通也是非常的重要的。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明生老师聊一聊 TFM 陪伴着你。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林明生心理师，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手机成瘾或者是科技成瘾的这个课题哦。最后呢，林明生老师，你有什么想要做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如果今天我们谈的哈是一个手机的一个便捷性哈成瘾问题，那我们必须这样看。我们确实看回来哈，孩子现在用手机的一个习惯时间哈，真的是占据了他们很长的时间。那这已经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状态，所以父母们千万不要跟他们说反啊，或者指责他们这样的行为，只会让你们的关系越来越远。不妨跟孩子说哈，哎呀。其实哈，现在看手机也可以得到资讯，可以交到很多朋友的哦。哎，你最近比较多看什么啊？你玩什么啊？啊，只要你是合理的，爸爸妈妈都 OK 的。你要给孩子清楚知道，你合理的一个时间，睡眠休息作息的时间是在哪里。那一般上呢，从孩子刚开始有手机，你就能够这样跟他建立这样的一个默契哈。我相信孩子呢，很少说会走到极端的那一边。所以记得了哈，如果收音机旁有机会听到这节目的朋友哈，刚给孩子手机的时候就要约法三章了啊，什么软体啊要注意，每个晚上几点要收手机，要充电啊，要关 modem， 这些都是要说好的。最重要的是哈，跟孩子不要一昧的只是制止批判他们，而是接受使用手机已经是一个普遍化全球性的一个现象了。祝福各位，也谢谢 Joyce 的邀请。
好，那其实说到这一点哦，就是现在真的已经是使用手机啊，使用科技的这个年龄已经是渐渐的年轻化了，所以爸爸妈妈真的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就是让他们不要那么的早去接触到就是可能这些所谓的科技的这些东西，例如说平板电脑啦或者是手机。毕竟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些问题的产生嘛。那对于就是成年人来说，如果说就是不要那么的依赖这些科技的东西的话，我们真的是有办法的。如果再次发生就类似这些应用程式发生故障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冷静的去处理，不要太过焦虑。那如果就是你发现说自己有就是手机成瘾这样子的问题的出现的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的就是从自己的这个习惯那里去做改变。当然如果你觉得已经是到了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这种情况的话呢，或许去找一下心理辅导，这个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今天非常谢谢林明生老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